弟兄姐妹平安。好，就到我们一起查考出埃及记的时间。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二十九章比较长，所以我们选择的把一些经文念一遍。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十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四节，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请。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们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是要用细面里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得的外袍，并以弗得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头上，将圣冠也戴在冠冕上，又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束上腰带，抱上裹头巾，他们就以凭永远的定力得祭司的职分。又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安守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眼前，在会幕门口宰这牛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章的织法和上章的网子，用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织油，都烧在坛上。祭司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烧用火烧在营外，这就是赎罪祭。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跳到第十八节，要读第十八节。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然后我们跳到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然后我们请弟兄姊妹去读第三十一节一直到第三十七节。你要将承受圣职所献公羊的牛处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至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是那些赎罪之物，好承受的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曾借圣职所献的肉和饼，或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之恶物，因为是圣物。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曾借圣职的礼七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并要用刀磨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圣洁，但按照坛的都成为圣洁。我们请弟兄姐妹读在第四十一节一直到末了，请。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
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是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洁。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公祭司的圣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阿们。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香坛面前，我们在这里祷告祈求，愿意我们的祷告好像香呈现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到你在天上的圣所的宝座前。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祈求你把这些难懂的经文解开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在教会的心意，更多的认识主你为何要买赎我们回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怎么样照着山上的样式去服侍你。主啊，我们在这里聆听，求你跟我们说话，奉主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出埃及记到了29章，我们其实很快就会完毕，只有12章，今天之后过后还有10章，不过后面有几章是重复的，所以几乎差不多4到5次我们就会结束出埃及记。那我很快跟弟兄姐妹回顾一下出埃及记，我们从在西乃山回顾好不好。西乃山，来到西乃山发生了什么事，第几章来到西乃山，19章。来到西乃山之后呢，神就跟以色列人颁发律法，就是第20章，在十诫颁发十诫，颁发十诫以后，神就颁发了有一系列的道德的律法，这些就叫典章，21章到23章，这个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性情，他的圣洁跟公义，好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不能，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跟随神。可是以色列人看不见自己的罪，所以他们最后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凡耶和华吩咐的他们都要遵行。所以神就跟他们立约，就立旧约，这个是24章发生的事情。那神跟他们立旧约之后呢，就神就叫摩西，然后带着70个长老，还有几个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就到了西乃山。最后就摩西一个人上了山顶。那么他上了山顶呢，有40天的时间。以后发生的事就是25章，一直到31章，这7章里面都是就是这40天里面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山上，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 这几天读的这些会幕什么建造啊，这个祭坛啊，这些还他们还没造，就是这个是神跟摩西说的话，他们在山，摩西在山上听神说话啊，所以40天的时间啊。之前我们说过40是一个试探的数目，神试探以色列人，摩西在山上，以色列人就在山下。到了32章，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被试探是这个成功还是失败。所以在25章到31章40天里面，耶和华神跟摩西启示什么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一段的圣经是很枯燥的，也是弟兄姐妹 对于明白圣经来说，这一段是比较难明白的圣经。不过我们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就是是40天所启示了。今天就是几乎是尾声了，再下一次31章就启示完了。所以在这40天里面，神说了什么呢？这个是在40天里面，我要开这个声音，因为后面的姊妹听不到。在40天里面，后面的姊妹听到哈。因为之前有人说，这里没开，后面拉的窗帘就听不到。所以40天里面主要启示的是，会幕的蓝图。因为你记得，在耶和华神叫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他常常重复一句话：你要照着那山上的样式服侍我。你常常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服侍我，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服侍我。就是那实在的时候，神常常跟以色列人说，现在就神就跟他们说，这个是山上的样式，就是这里。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它很枯燥，可是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因为它里面基本的启示了神的救赎的计划啊。不过因为这个是旧约，所以这个计划呢是隐藏的啊，在我们要用新约的光照，然后把能够让这些所隐藏的这个神救赎的计划能够显出来。不然的话，如果你读完了，你也记得所有的器具、圣殿那所有的设计，可是你如果是看不见神救赎的计划，你看不见主耶稣，你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的角色，那你就基本上是跟没读差不多一样啊。好，那么从这7章25章到31章是现在我们在的这个阶段，40天我们在山上，我们几乎是跟摩西。我们在这个跟摩西聆听、旁听、偷听神跟摩西说话，基本上啊，当你读这段圣经，你就好像在这里听见神跟摩西说话。好，那么他所神启示，会幕，他主要启示两部分，一个是会幕本身，所有的器具、院子、会幕本身、帐幕等等。另一件事就是他启示服侍在会幕里服侍的人，他们的就是祭司们，主要是启示两件事，一个是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圣服，另一件事他们在服侍之前要有什么预备。那我们先很快回顾一下，对于圣殿的前面他启示了什么。首先神第一样启示的是哪一件器具？是不是约柜？第一件神启示就是约柜，因为约柜是就是神的宝座啊。神，你好像你可以用一个想象力，就是因为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在天上有一个真的帐幕，这个是地上是展现着天上的帐幕，所以神的好像这个宝座呢很长，神可能就是坐在天上的宝座，可是他的脚呢一直就伸到地上的这个会幕。里面的施恩座就变成神的脚凳啊，他就坐在他的宝座面前啊。为什么以色列人来到神的宝座，就是来到施恩座，因为这个是神的宝座，神住在人当中。那神为什么要第一个要明白的事情，为什么神要会幕，要造会幕，为什么神这么慎重做了这么多次，你要根据我说的话造。如果你 不是根据，你要一定要根据山上的样式。然后他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跟我们说山上的样式，然后之后还重复，在建造的时候他还重复一次。在25章第8节他跟我们说他的原因，就又当为我造圣所，就是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拯救人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那神怎么住在人的中间呢？这个会幕就是神住在人中间的启示。 神就借着这个会幕启示神怎么住在人中间。所以神拯救人出埃及只是神救赎计划的开始，神最终是要住在人中间。这个就是圣经里以弗所书跟我们说的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就去救我们出埃及，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可是神的救赎计划还没有完，神最终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为什么你住，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十九节的时候，十九章的时候，他说二十一章的时候，他说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做他的子民，曾要亲自和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然后神说，圣经说，神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痛与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神的帐幕从天降到地上，所以这个神的帐幕这个主题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这个是跟神永远的旨意连上去，这个是说到神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就要服侍，我们就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到底想 他做这么多事，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会幕我们要所学习。所以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好，他第一个启示的是约柜，在然后他就启示了陈设座的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就灯塔，那个金灯塔，那个是二十五章。然后他又启示了二十六章，启示了那个会幕的帐幕，有四层的帐幕。然后也启示了圣所跟至圣所的会幕帐幕，所以总共有六个帐幕。那么他也启示了这个院子，他是围子，他的杆，他的竹子，他的钩，他的橛子，所以就是整个会幕的建造。到了二十七章，他启示了祭坛，然后他就跟我们说要点灯，在会所里面，这个圣所里面要点灯。这个就是上周我们停下来的地方，对不起，上周在会关于会幕方面停下来。然后之后呢，到二十八章，就开始说到这个祭司的圣服，祭司大祭司跟祭司的圣服，大祭司的圣服有 那一套衣服，总共有八件衣服，八件衣服。然后还有那个祭司的圣服，所以那个是二十八章。那二十九章还是继续做祭司。说祭司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二十九章。那这个说祭司的什么呢？是他们服侍之前他们要有什么样的预备，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二十九章里面神要跟我们说的话。好，就在二十九章第一节里，他就跟我们说二十九章的内容，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或者简单一点，就是说你使亚伦跟孩子他的儿子们分别为圣，做祭司。所以这个你是谁呢？是摩西。神跟摩西说你要让亚伦跟孩子他的儿子们分别为圣，他们才能够做祭司。那这里二十九章是神吩咐摩西要把亚伦跟他儿子分别为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摩西还没有实际去做，因为这个是山上神所启示的。到了利未记第八章，如果你翻开利未记第八章， 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是摩西照着神在山上所启示的，把亚伦跟祭司们分别为圣。这个是利未记第八章，所以是重复的，不过是那个是亚伦，这个是事情发生的记载。今天我们读的是神跟摩西的启示，所以这里我们从表面上读，我们可能不会发现，其实这里所做的服侍做工最多的人呢，不是亚伦，也不是他的儿子，其实是摩西。这些祭全部都是摩西去献的。这里有三个祭，就是赎罪祭、燔祭跟平安祭，都是摩西去献的。连祭物都是摩西拿来的。亚伦跟他的儿子其实没做什么，他们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个事情，他们安守在那个牛，有 几个祭祀、有几个牲畜呢？在这里有三只，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两只羊，一只牛。亚伦跟他儿子呢，就是安守在那个牛上，安守在他的头牛头上。他们做了这个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做了呢，就是他们吃了牛肉跟那些饼，素祭的饼，这个就是他们做的。当然还有那些洗澡那些穿衣服，如果你 也算去做，不过基本上是已经供应给他的，他们去做。当然这里当你读到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去做了。这个二十九章这里还是一个指示神的蓝图，神吩咐他们怎么做。所以这里你利未记二十八章你就很清楚看见是摩西在做，不过在二十九章里面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要提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摩西本身他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摩西是基督的预表，这个是我们知道比如说神接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就预表基督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把我们带出世界这个五经里说神以后会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摩西，你要听他的，这个就是说到耶稣摩西是他的预表。所以这里说到摩西是一个主耶稣的预表，他服侍了亚伦跟他的孩子，那么亚伦呢跟他的孩子呢才能够做祭司去在圣殿里服侍这里当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服侍神这里有跟我们说我们应该有什么要求，不过我们还没做之前，其实是主要还是主坐在我们里面主在服侍我们，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侍主，其实更多的是主在服侍我们，就好像摩西为亚伦跟他儿子预备一切服侍他们一样，亚伦跟他儿子基本上 没做什么在这里以后他们就去在圣殿里服侍那个是一点。好，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我们把它很简单的我跟弟兄姐妹把他做的东西列出来。那这一些这么复杂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也知道呢？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先说为什么我们 要知道这些这么仔细。以前3500年前别人做祭司要这样子做，现在关我什么事呢这个因为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从祭司们怎么预备做祭司来认识我们服侍主的人要怎么预备自己去服侍神，我们服侍神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服侍神的根据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这个 二十九章跟三十章都是跟我们服侍神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根据什么来说呢？是根据圣经里跟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只有祭司们才能够服侍神，可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是被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祭司。弟兄姊妹，我们是祭司啊！圣经里有好几处这样子说，之前我们查了彼得前书，今天我想带弟兄姐妹去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请。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很清楚，他说前面一节，他说主是用他的血把我们从罪恶拯救出来，他是要我们做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被他买赎回来的人做祭司。做祭司就是服侍神，神希望我们服侍神，他渴慕我们去服侍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祭司为如何预备做祭司？因为这个是神原则来上，他的原则是可以应用在新约里面。好，那么他里面说的有三个祭，不过他还没说这个献祭之前呢，他要先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他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他们要去冲凉洗澡啊，这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去冲凉啊。这个第一件事，第四节用水洗身。第二件事，他们要穿上圣服，就是二十八章里所说的那个圣服。第三件事情，就是要用膏油膏大祭司的头，第七节。所以三件事情，好，我们一件一件去看。所以这三件事情之后呢，他们才去献这下面的三个祭啊。所以我们先看这三件事情，等一下我们才看这个三个祭啊。那么那个就是二十九章了，二十九章主要是说这个，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会跟我们做一个总结。二十九章，好，那么这三件事是说什么呢？就是因为第一件事是用水洗身，这因为这里说用水洗身，所以你犹太人呢，他们是很忠心，很谨慎，他们也很这个神说什么他们就愿意跟着的，他们真的很尽力能够跟着圣经。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用水洗身的地方，这些希伯来文叫做 mikvah， 就是他们在地上或者在山上，他们会挖一个洞，一个洞可以把你整个人放进去，然后里面有水。你说以色列的水是很宝贵的，有时候喝水都很难了，不过他们神说要用水洗身，他们愿意用这些水来洗身，也不愿意拿来喝啊。他们每一次服侍神啊，那些文士要抄圣经啊，每一次他抄有一群的文士写十二古卷的爱因斯那个 Anson 这群人，他每一次抄到耶和华停一下，他就去洗一个澡。因为每一次服侍圣祭司啊，他们去服侍前他们就要洗澡。那么对于我们每一次带诗歌之前，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洗澡？早上是洗了，有弟兄洗了。当洗澡，我们在新约里面，其实我们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经历，就是我们受洗的经历。圣经里 在新约里面有灵洗跟水洗，水洗水浸礼。我们受洗的那一天，我们也是浸在水里面，然后从水里出来。那个是水里，水浸水里。不过那个是说到你属灵里面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属灵里面你已经被圣灵浸了一次了。不过现在你要在众人面前表示这个，做一个见证。所以这个用水洗身呢，就是把我们身上的污秽洗去，因为在他们在旷野里面其实很肮脏的，要洗身才去，因为下面他要穿上这个很珍贵的大祭司的服装，还有这个很圣洁的白色的细麻衣的祭司的服装，他们要先洗身。所以我们这里是说到我们要服侍的人当然是要先受洗了，先有圣灵了。这个也说到我们与主的联合，因为受浸呢其实就是罗马书六章刚跟我们说的，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受浸的时候，我们当时出信的时候受浸，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这些真理了，我们不知道是与主联合是什么。其实受浸是跟说我们与主联合所以这个是一件事，我们要信主，要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第二件事就是要穿这个祭司的服装了，圣服。我们之前二十八章读过，没有穿圣服的魂呢不能服侍的。不管你是亚伦也好，亚伦进来如果他是穿着他家里这个便服进来，穿着 T 恤他想去献祭，哇，立刻会别人拦阻，不行不行亚伦都没有，不管他是谁一定要穿这个圣服因为他们不管是亚伦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都是罪人他们也没有什么资格服侍神，可是他们穿了这个圣服呢，就突然间身份改变了。因为这个圣服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在上周二十八章就说到基督的荣美圣经里说是这个基督的荣耀和华美，第二十八章的第二节，这个圣服说到基督的荣耀，外面的荣耀，里面有一个细麻衣，它的内袍是白色的，内袍说到里面的圣洁，外面这以弗德啊胸牌啊五种颜色的，说到荣耀，说到华美说到基督本身。所以就要穿上圣服，就是穿上基督戴上基督，这个是新约里面的很清楚的教导。当我们穿上基督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穿上基督了，就是我们决定信主的那一天，主就好像衣服让我们穿上去所以在圣经里的真理几乎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地位上，一个是实际的经历上。那我们穿上衣服呢，基督呢，在地位上是加拉太书三章跟我们说的，加拉太书三章第二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第二十七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请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了。好，我们受洗啊，我们信主我们就替代基督了，我们就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袍，主就与我们同在，那个是我们的地位，感谢主。不过同样的教导，当你我们去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这个他就不是说到我们的地位了，他是说到我们实际的经历。地位上我们已经佩戴基督了，我信主了，可是实际的经历上我们还是要再把基督穿上来，你不把它穿上来呢，你就放纵你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这个是 属灵客观，这个是这个经历，属灵的经历，主观的经历啊，我们经历主圣经里的真理都几乎是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他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说你要脱去穿上。加拉特是跟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佩戴基督了，可是罗马书以弗所书跟我们说我们要实际的脱下旧人。所以大祭司亚伦啊，他的儿子，他们要穿上大祭司的圣袍，穿上那个祭司的圣袍。他们呢不是穿着便服然后就把那个细麻布织的这个内袍穿上去的，他们要想把以前那个脱下来啊，他的便服，他家里穿的衣服啊，不适合他去服侍，脱下来啊。这个图画其实是很一个鲜艳的图画，你没有可能不脱下来嘛。首先他要先去洗澡，你要先脱下衣服，还要你要穿上那个圣袍，要把旧的脱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要做的。我们神不要以为我们服侍神神就悦纳我们的服侍，神是只悦纳我们新人的服侍，他不悦纳我们旧人的服侍。就是呢，我们要救人啊，我们的救我老我脱掉，好像衣服这样子脱下来把它丢掉，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啊，穿上新人，穿着耶稣的啊，好像把衣服穿上然后开始服侍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鲜艳的图画，让我们看见这个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穿戴基督，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呢，它只会挑引我们的旧人，我们旧人还是充满这个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把它脱下。好，关于这个圣服种种的预表我们就不去说，因为这个二十八章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个总该来说，里面细麻布织的内袍说出我们里面的圣洁，当然圣洁公义当然是主了，因为我们穿上主了，主成为我们的义啊。哥林多前书一章，外面呢是大祭司呢是荣美的衣服，祭司是没有了，一直穿了一个内袍就没了啊。祭司只有三件东西，如果再加他的那个裤子四件，可是大祭司呢他外面又穿了蓝色的外袍啊，还有以弗德啊，胸牌啊，你记得吗？八件事情八件衣服啊，这个是说到荣美，我们外面彰显基督的荣美啊。好，那个是第二件事。那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要献祭之前有三件事，第三件事是做什么呢？收膏啊，收膏是什么回事呢？那他们呢就会用一个膏油，膏油呢是二十五。下一章三十章他跟我们说这膏油是怎么做的。膏油哪来？通常是放在羊牛的脚啊，然后把它倒在头上，倒在他的头上呢，就这里是倒在他的冠冕上，因为他已经穿上衣服了，大祭司有的衣服有冠冕你知道吗？有那个冠冕，还有这个金牌，金金做的牌。那诗篇一百一十四篇，这个说那个膏油流倒在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啊。所以那个油呢，这个是一个充满油的这个图画，倒下来，从头倒，那个油一直流流流流。你看亚伦的头脸啊，就那个油流流流流流流，整身都油腻腻的。衣服不能丢的，这个大衣服大祭司的衣服。而且你读下去，你要留给他的孙子跟曾孙跟曾孙呐、啊。这个大祭司的衣服很尊贵的，要收起来传宗接代的。所以在这个图画，我们看诗篇是133篇啊，应该是这个说话弟兄姐妹。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好比A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这个图画就是出埃及记里出来的，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九章里的图画。其实真正发生的时候是利未记八章，所以这个膏很重要的。那在旧约里面只有三种人是受膏的，那第一种首先受到的是谁呢？祭司，这个是第一个出现的祭司。以后还会有第二种人受膏，君王。你看，你记得撒母耳来膏大卫，对，然后最后就是有先知受膏者，这三种人。那为什么受膏者这么重要呢？因为受膏者在旧约里面是预表着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弥赛亚，把它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说的受膏者，耶稣基督，耶稣受膏者，耶稣受膏者，耶稣受膏者。我们常常说，只是我们不懂而已。耶稣啊，弥赛亚，耶稣啊，弥赛亚，耶稣，弥赛亚，受膏者。所以为什么这个膏呢？其实他没有膏祭司，他只是膏大祭司啊。这个膏油只留在大祭司上。不过在圣殿里的服事是大祭司是老板，他带领的这些他的儿子们啊，因为祭司都是他的儿子，就听祭司带领的，所以膏在祭司的头上。可是他那个膏油呢，就那些跟就这个大祭司带领这些祭司去服事，好像我们的主带领着我们去服事。可是主自己他也是出来服事的时候，也是被圣灵所膏，圣灵好像鸽子从天降下，膏在我们的主身上。所以这个膏油呢，是一个尊贵的膏油，因为诗篇133章说是那尊贵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所以这个油呢，在圣经里说的油都是预表着圣灵。所以这里是说到我们服侍主，我们要得到圣灵的恩膏，要满有圣灵。你看我们出埃及这个使徒行传，连炒饭这个煮饭的都要满有圣灵啊，是不是？对啊，斯提凡、腓力他们七个，他们是满有圣灵的弟兄啊，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我们一定要满有圣灵。满有圣灵，上次我们说过，圣灵其实他也是神，三一为的神，他在服侍他有许多的工作啊。简单来说，我们重生是从圣灵重生啊。当然，我们服侍的恩赐也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圣灵膏我们，让我们这个有恩赐，而且我们恩赐的能力，我们服侍的能力也是圣灵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要服侍，有能力的服侍神啊，我们要圣灵的恩膏我们啊。所以这个是三件事，这个是说到我们要洗澡受浸啊，接受圣灵啊，有基督的生命。第二，我们要穿戴基督，佩戴基督，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第三，我们要受到圣灵所膏啊，我们根据圣灵的恩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服侍我们的神。好，现在启示了这三件事之后，就进入到这个献祭。那在圣经里说到献祭的仔细的描述呢，是利未记。利未记前面那几章就跟我们说，这些献祭是怎么献的。其实圣经里主要有五种的祭，那么这五种的祭呢，就利未记里跟我们说，在这里他
出现了几乎它全部都出现了在这里。我这里这个记呢跟那些记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个不是亚伦献的，这个是摩西那个要献祭的那个人呢是亚伦跟他的孩子，这个去献祭的那个人呢是摩西。好，那么第一个记我先跟弟兄姊妹说他的章节，他的节是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所以十四节那里说这牛是赎罪祭所以只有一只牛，所以这个牛是拿来做什么的呢所以我们先说第一个是赎罪祭，第二个是赎燔祭，第二个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第三个是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八节，最长的是平安祭，那个平安祭那个是出现在二十八节里面，就是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献给耶和华为举祭。好这个是这个三个祭。那除了这三个祭里面你还会提到其他的祭，比如说奠祭，他会说到举祭、摇祭，这些祭呢他们是不单自己献的，他们就跟着其他的祭去献，所以如果你归纳起来只有五种的祭，不过如果你再加举祭、摇祭、奠祭那些，你就会 有超过五种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去明白这个关于献祭的事。所以我们看第一件事就是赎罪祭。赎罪祭首先我们看他做什么他要他做什么，他牵那个牛奶牛公牛，然后是让摩西把他公牛拿来，就亚伦跟他的儿子就安守在那个牛的头上，然后再就把那个牛要宰杀了这个宰杀是摩西去宰杀，然后又把那个牛的血吐上来摸在那个燔祭坛的脚上，你记得吗？燔祭坛有那个四个脚磨在上面，也要倒在他的坛的脚下，然后呢就要把他的主要是他的这个脂肪，他牛的那些肥肉啊，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谁喜欢吃牛的肥肉，我自己是不吃肥肉的，不过这些肥肉呢就要献烧给神，还有就一些内脏就是腰子啊，还有这个肝的这个网这个烧给神，然后不是全烧下面是个燔祭。赎罪这个燔祭最大的不同，弟兄姐妹其实就很容易记，燔祭呢是全部都烧的，整个祭物拿去烧，赎罪祭呢只有主要烧脂肪肥，还有就是他的腰跟他的肝的那个网，然后其他的东西呢他的皮啊他的肉啊甚至他圣经说他的粪全部要拿去营外，营外是在哪里呢？就不是会幕外是不是院子外，是营外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的外面，营外这六百万人这个就是两百万人的外面拿去那边烧在营外这个就是赎罪祭。赎罪祭主要的功能是赦免罪，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就会牵牛啊牵羊啊来献祭求神赎罪我说了犯了罪求你赦免我的罪，这个就是赎罪祭那么好，现在我们说他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亚伦跟他的孩子们安守在那个牛上，就是说到他们与那个牛是连接了，就是那个牛将会代替他，代替亚伦跟他的孩子，所以原本要受神的审判因为人有罪的是亚伦跟他的孩子，可是因为现在他代替了那个牛他按在他的牛的头上，然后就拿那个牛，摩西就把那个牛拿去祭坛杀了，然后那个脂肪那些腰丢在祭坛上，所以这里是那个牛代替了亚伦跟他的孩子的罪被受的审判这个是一个预表，就是说那个牛这个出生就是主耶稣，他预表主耶稣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赎罪祭。所以那个血抹在他的脚上，之前我们说了那个脚连我们的罪都写在那个脚上，可是感谢神，现在是那个有血涂抹那个罪，涂在那个脚上啊，所以这个脚说到能力，说到救赎，说到拯救，这个拯救的脚，耶和华是我的脚啊，我是我拯救的脚。那么那为什么那个大部分的那个祭物要拿去这么远呢？拿去那个营外呢？因为那整只牛大部分不是烧的，他拿去营外，他营外去烧，不是在祭坛上。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这个哥哥他上，他在营，他在这个就是在城外受苦，这个是预表主耶稣被人这个半推半滚的从被比拉多跟希律跟大祭司他们丢来丢去之后，就拉到营外拉到这个圣城外面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一，福音书记载了这个历史；第二，希伯来书跟我们说的，之前我们说了摩西五经的钥匙在希伯来书里面，你要怎么明白？你就要拿希伯来书，打开希伯来书，你才会拿到那个钥匙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二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是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这里是说到耶稣被拉到城外，因为那个时候哥哥他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的外面其实耶路撒冷有很多城墙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会有两个哥哥他山，一个是跟正教或者跟天主教认为的哥哥他山，那现在是一个教堂，一个是不是跟正教，我说错了，这个东正教，现在另一个是基督教就是基督徒我们认为的哥哥他山，现在他还是一个哥哥他山，他还是一个山然后坟墓还在附近那个山是在一个他们那个城墙的外面所以耶稣说到他去拉这个牛拉去营外呢，是说到主耶稣拉到哥哥他山，他拉到哥哥他山做什么呢？他说希伯来是说受苦主一路上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受苦，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牛被砍成这样子拿去烧，在祭坛上烧，拿在营外烧我们看到这个血腥的场面，我们其实是看见主耶稣的受苦，主耶稣对我们的爱。那么其实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三节还跟我们说了一个对我们的教导，他说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主人不能大过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主耶稣经历十字架的痛苦主，我们这些跟随主服侍主的人，我们也经历到十字架的苦所以弟兄姊妹，你跟随主，你有十字架，你经历苦难，你经历受逼迫，这个都是正常的，因为主受苦他说我们也跟他一起到营外受苦，因为世上我们不属于世上我们圣经里说我们不配的世上的，我们是属主的，主这样子受苦，我们也是与主同样的受苦。那么赎罪祭是让我们认识我们是主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要服侍主，首先我们要认识主， 认识福音，认识救恩。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也要读罗马书？为什么基督徒也要读加拉太书？为什么基督徒也要读圣经？不是说我已经认识福音了吗？我们认识的只是皮毛，我们要认识，真正的认识福音。所以我们要读出埃及记，我们要读赎罪记，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他怎么样为我们死，他受的什么苦，主的心意啊，我们越认识主的福音，我们就服侍就越有能力，我们就越感恩啊。不然的话，我们是认识主是很粗浅的，那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粗浅的，在表面的服侍主，我们最多就在好像在那个外院里面啊服侍主，我们永远不能够进到去圣所里面服侍主。好，那个是赎罪祭。好，第二个祭呢是燔祭。燔祭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也是牵着一个牛啊，一个羊，那也是安守，然后呢也是把它杀了。不过这一次呢就不一样了，又把它的切成筷子，然后内脏洗了，然后通通的丢在那个祭坛上，烧光，通通的烧光，全部烧光，献给神，当作活祭。所以燔祭坛是说到把一个祭物全部的烧给神，奉献给神啊。这个祭物是预表着基督。燔祭坛让我们看见，燔祭让我们看见主，我们的主他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天父，毫无保留，全部奉献，皮肉脂肪头脚全部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奉献给神，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明白了福音以后，就是罗马书前半段一章到十一章，我们也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十二章第一节跟我们说的，就是你们也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寻求合回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看见赎罪祭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主为我们舍命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神对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有要求，说你要服侍我。罗马说到属灵的恩赐有两个十二章，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个是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在没有说教会的服侍之前，就是跟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所以这个赎燔祭一方面是主把他自己献了，因为主把他自己献了，我们才有一个生命，有这个能力跟随着主走这条奉献的道路。所以我们也应该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燔祭，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美好的榜样，他奉献给神，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们服侍神不是只是外面做忙忙碌碌做事啊，弹琴，我们唱歌，我们探望弟兄姊妹，我们做这些事情之前，我们一定要奉献我们自己，完全好像那个羊一样奉献给神，完全奉献。好，那个是第二个祭。第三个祭是什么祭呢？是平安祭。这个祭是说的最详细的，这个就是第二次这个公绵羊，因为它有两只绵羊，两只羊，第一只羊是燔祭，第二只羊是平安祭。首先呢，平安祭，刚才我们说这些祭全部都记载在利未记里面，利未记前面的七章记载了这五种祭仔细的内容。不过如果你去翻利未记前面第七章的时候记载的这个平安祭，他会跟你说平安祭主要是因为不是赎罪的原因，而是因为那个献祭的人他对神充满着感恩，他要献祭，他想奉献给神，他要想奉祭物给神啊。他有三个原因，感恩的原因，一个是神听了他的祷告，他许愿， 他向神祷告，要向神求东西，神听了他，他去洗冤。第二个事情是他因着经历神的恩典，他感谢啊，他感谢神。第三个，他就是没有什么缘故，他就甘心情愿的奉献，他就是要把来向神奉献给神啊。所以主要平安祭是说这个，不过平安祭跟赎罪祭跟赎愆祭跟其他的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什么不同吗？平安祭有一个不同，我们记得这一个就已经很好了，因为这些祭其实非常的很多的步骤啊，我们只是哪几个重点来记，比如说燔祭全部献上啊，赎罪祭一半在祭堂，一半在营外啊。那平安祭的标志是什么呢？对，平安祭的标志就是，它你献的祭物呢，有一部分烧给神，有一部分留下来给祭司吃，给献祭的人吃。在这里，因为是亚伦跟他的儿子，不过如果是其他的人呢，他不干只自己可以吃，他可以给他的朋友吃，他的家人吃，他可以跟人分享。就是他献的那个祭物，那个羊呢，羊的胸啊，羊的腿啊，羊肉可以，你献了之后，你那个有一部分是献给神，有一部分你是可以拿来吃。你献的包括里面有素祭，就是饼干，也里面有无酵饼，有三种的无酵饼。这个三种无酵饼，如果你去读呢，他就会说是无酵饼普遍的，然后一种是里面有油的，一种呢是一种有外面磨着油的薄饼。就是有三种的无酵饼，这些无酵饼叫是一种素祭，就是没有肉的素祭啊。这个是平安祭里面一起献，而我们在看见他那个事实发生什么事，他还是一样，还是把那个一只羊献来，还是安守，还是把它杀了。不过这个平安祭还有一个特点，是跟其他那个燔祭跟赎罪祭不一样的，就是那个血啊。其他那个血呢，在赎罪祭是摸在那个脚上，因为是拯救嘛，救赎我们啊。燔祭是倒在那个躺脚。不过这个呢，很独特的，很奇妙，你一定会记得的。平安祭，他会拿那个血点呢，然后会点在人的右耳上有血，然后右手的拇指点上去，你的拇指，然后把右脚的拇指沾着血。所以献祭的人呢，他献完祭之后，平安祭之后，他的耳跟手跟脚，他就有那个祭牲的血在他的耳朵跟脚跟拇指上面。好，那么那亚伦他除了那个血还要这样子呢，他还要跟膏油掺在一起，血跟油掺在一起，然后呢摩西要把那个血跟油掺在一起，就撒在亚伦的身上，跟他的衣服的身上，也撒在他儿子的身上，亚比户的身上，他的衣服的身上。所以那个祭司的衣服呢，是沾满的油跟血的油跟血。好，那么呢他又会把这个就是这个祭物，他里面说了很长的一系列，22节里面他的腰啊，肝脏的丸子啊，自由啊，然后再把这三种的饼放在一个筐子上，一个篮子上，然后呢他会去在神面前摇一摇，然后这个就是拿去烧的在这25节。然后下面他又就拿这个牛的羊的胸跟他的脚右脚也是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然后他的脚腿呢胸是摇一摇，腿是拿着高举着， 高举着，要 摇一摇。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拿这个脚跟胸这些，还有这个无酵饼，还有这些留下来的饼，可以拿去祭司们可以去享用。这个主要的程序是这样子，所以和平安祭是很多东西很复杂。好，现在我们、希望能够明白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说他用那个血点他的耳朵、他的手指、拇指。那第一件我想到的事情就是关于主的，因为这些应用很多事情都是应用在主身上，也用在我们身上。因为大祭司是预表主，祭司是预表祭司嘛，我们嘛。这些献祭的人都是大祭司跟祭司他们的手一起按在这个祭身上的。所以首先发生在主的身上，然后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很明显了、亚伦的手有血啊，他的脚有血，这个不是一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图画吗？弟兄姊妹，主的手跟脚都充满着血，我们的主还没有做大神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之前，他就是献上十字架被在营外被钉的那个祭物，他是祭物，他也是大祭司，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先看见主的身体啊，他的手流血。不过在我们这些祭司我们身上，我们就看见我们要用这个血，这个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要去听神的话啊，我们的手要做和要与神同工啊，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的脚要行神的道路啊，所以这个是它的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服侍主啊，我们耳朵我们要听神的话，如果我们服侍主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自己随便来，那这个是。你知道亚伦的儿子真的没听啊，虽然他们是耳朵有血啊，可是他们没听啊。就 亚伦的儿子亚达跟亚比户之后，他们自己来，他们说好，神这样子说，他们自己来，他们先香的时候呢，三十章回头到香这个香坛，他们就自己做燔火，不是在祭坛上的火，所以结果呢，他们就死掉了。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一定要照着上上的样式，我们要听神的话啊，我们的手要与神同工，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的脚要走神的道路。好，那我们还看见这个血点在他们的身上也点在他们的衣服上，这个因为点在身上的不只是血，还有油啊，所以油去预表圣灵啊，所以是圣灵和基督的血是带领我们与世界分别为圣啊！这个因为他在21节的时候，他跟我们说，21节就是记载那个血跟油洒在那个他们的身上、他们衣服上。他们说是什么呢？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他们跟他们的衣服能够一同成圣啊，让他们能够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圣灵借着基督的血带领我们。分别为圣，与世界分别为圣的圣活啊，圣洁就是与世界分别为圣，归给神。圣经里圣洁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下面这个饼，我们说这个饼的意思，这种有三种的饼。第一种，这些饼呢，它首先是说到主自己，这个主。他这种饼啊，是在第22节你开始是不是？我看一下，没有在23节啊。好啊，他说这个是有三种的饼，有一个是无酵的饼，一个是调油的饼，有一个是薄饼啊。其实调油跟薄饼。这些饼呢是用麦子所做成的饼，在二十 二节吗？
不是，这是第二节。
啊，对，对不起，谢谢。啊，对，西麦做成啊，谢谢啊。对，第二节，第二节，就是所以这种饼呢是用西麦面做成。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姊妹很喜欢做饼啊，做蛋糕啊。我以前也喜欢做饼，我在家里，在美国的时候我也喜欢做那些饼，然后因为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也接着做饼或者接着中菜学习圣经的一些真理。不过怎么样要一个饼要从麦子变成饼，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麦子首先它要长出来，这个种子要长成要成麦子，麦子要收割啊，要它经过日晒雨淋成熟收割被磨变成粉烘干，很多的工程被搓然后被烘出，最后出来到我们家里桌上能吃的，是经过很长的一个步骤，最后就有饼出来。所以这个饼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被破碎啊，他经历的受的苦，他这个麦子，约翰福音说麦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不能捡出许多的籽粒来啊。所以说我们的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然后他长出许多的籽粒来啊。我们的主他这个麦子被磨碎被烘啊，被受苦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最后出来的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饼，成为天上的粮给我们吃啊。这个其实饼啊，这个过程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经历啊。这个是当然这个饼他说是无酵的啊，没有罪的饼，无酵的饼啊，我们主是无酵的。那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饼呢是摸有油的，就是有圣灵的饼啊。第三呢是一个薄饼啊，它特别的薄。所以对于我们的主他是圣灵充满的啊，他里外都充满着圣灵啊，去顺从天父的旨意。还有那个薄饼呢，很薄的饼，说明到主的细腻的性情。我们的主是一个很温柔细腻的人。那同样的饼也能够用在我们身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跟我们说，就是关于白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有饼啊，也有无酵饼一块。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跟我们说，你们也是饼，一块饼，你们也是饼。所以这个饼呢，也说到我们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最后经过这么长啊，被轰啊，被磨碎啊，被孔啊，最后我们就变成一个饼了啊。这个饼啊，是无罪的圣洁的生活，而且第二个饼是被圣灵充满的，有油的，有油在里面。第三个饼是一个薄饼，是也有油没在外面啊，它是一个很细嫩的一个性情。说到我们服侍神，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吃主啊，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要我们过还要要这个让主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变成一个细腻的人，变成一个合主心意的人啊，以基督耶稣为心为心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好，那个这个是那三个无酵饼的意思。好，那么这个最后我们说到这个平安这个和平安祭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肉跟饼除了烧以外他们还可以吃的，他们可以自己吃啊，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到平安祭是献祭的人跟神一起享受，神也有献祭一烧的东西就给神了，烧的东西人就不能用了，就给神了，但是神享受。可是他这个平安祭很级别，他有留下来给人享受，所以人也可以享受无酵饼，人也可以享受这个有油的饼，其实很好吃。你没有放过无酵饼一烤放油，哇，好吃的不得了，你试一下回去放橄榄油然后烤个饼，很香的啊，人也去享受。而且那个这个举锅的胸啊，羊的腿啊，可以烤羊腿啊，吃了很好吃啊， 啊，很好吃。他说为什么要举呢？那个胸举起啊，要摇一摇，摇一摇就是你，如果你有人拿一个东西摇一摇，你就会看他。如果你有人拿一个东西举起来，你就会看他。其实这个就这个胸跟腿都是彰显着主，就是说到主，我们彰显主，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彰显我们的主啊，彰显这个祭物预表着我们的主。可是我们可以吃他的，就是这个主呢是我们可以吃的。这个无酵饼也是预表着主，刚才我们说是不是预表着主自己？我们可以吃主，吃无酵饼，我们可以吃那羊腿，吃那羊胸。我们就享受主，吃主，与神一起享受基督，这个就是平安祭，这个就是我们服侍到一个内容。就我们不是服得很苦啊，服侍得很苦啊，啊，我们好像服侍是一个责任，我们服侍的时候好像一个苦差，我们服侍应该好像平安祭一样，就是我们可以享受主啊，可以吃主，啊，这个是平安祭让我们看见的。所以这个胸羊胸受到主的爱，享受主的爱，这个腿受到主的能力，我们享受他的能力，这个还有吃羊肉，吃的羊肉受到主的生命，还有这个饼啊，我们可以吃无酵饼，过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属灵教训，让我们学习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啊，那么这个如果吃不完怎么办？34节，如果吃不完呢，就要用火去烧掉啊。所以那个羊肉烤，你烤的太多羊肉，太多的饼吃不完，不可以留下来啊，明天再来聚餐不行，烧掉，不可吃啊。这也是说完说他每一次吃的饼啊。跟这个肉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跟主的经历应该都是没新鲜的，不要吃隔夜的，不要常常说几年前我跟主的经历，几年前都是主的经历，很好啊，你可以见证神。可是如果你十年之后，你都是每一次都是说那几年前的经历，你是十年来从来没有其他的经历，那你这酒就变成一个不新鲜的一个经历。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吃主的肉，吃无酵饼，能够有跟主新鲜的经历。这个是我们无酵这个平安祭让我们所学习的。好，最后我知道弟兄姐妹很累了，下面我们要把它讲完啊。下面还有就是他们祭司要这样子，他们要几天呢？他们要这个有七天啊，七天他们不能离开圣所。也不能把那个衣服脱下来，要七天啊，七天，35节，他说要承受这个圣物七天，每一天都要献赎罪祭啊，每一天都要杀羊，每一天都要把那个高那个坛，把它成为圣洁啊，不能出墓，是利未记八章的时候，当他们实际做出来的时候跟我们说的。所以这里是说到七，圣经里七都是说到完全，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了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但神说我做完了，我在休息，所以七在圣经里面是完全，啊，所以这里说到要七天都要献赎罪祭，我们服侍神啊，就完全依靠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的罪赦免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全依靠主啊，他说要用膏油膏这个祭坛，所以，我们是依靠这个圣灵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这里的教导。好，那么最后我们要结束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在第38节一直到末了，他有几件事情我要跟弟兄姊妹提啊。第一个就是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以后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祭司要预备服侍，这个是他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他们做祭司之后每一天要做的。他们每一天要做什么呢？你记得那个燔祭吗？现在是祭司，那个以色列人对不起，这个祭司要去做那个燔祭，完全把那个牛烧掉，他们一天要做两次，早上把它烧掉，晚上要把它烧掉，要和细面粉 要和油，要和酒，烧掉。酒就是奠祭，就是把那个葡萄酒倒在那个祭物上，然后烧掉。每一天早上要都做一次，晚餐做一次。这个燔祭坛的火呢，不灭的，他们是一直都要烧着，一直都要烧着。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这个燔祭是说到我们完全奉献给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说早上跟晚上，就跟我们说到，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还有这个奉献的时候是跟素祭一起献的，就是那个三种的无酵饼，就说到我们有一个馨香的生活，一个无罪的生活，每一天我们要过一个无罪的生活。第三呢，就是跟油，用油一起，这个高油一起烧的，要用油调和，就是当我们要依靠圣灵去服侍神。第四点，他说到他的分量都说得很仔细，他说有什么四分之一啊，然后有这个每一样都说得很仔细啊。所以这个说到我们服侍主的人不能马马虎虎，就是祭祀他不是随便哦，他说神要献这个油一星四分之一，他不管，他随便念嘟随便倒进去，没有，他们要瞄，就是量的非常准的，神说多少他们就要量多少。所以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要什么忠心啊，我们要忠心，我们要不要粗心大意，我们 每一件事情要认真，不要马马虎虎啊。神说这样子，那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一分之一就他们做祭祀的时候他们要量的很准很准啊。这个是我们服侍神的心态。好，那么最后其实是整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要听到，我们要耳朵磨上这个血啊，听到这个四十二节到最后，因为这里是跟我们说为什么神要我们做这些事情，这里是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常常是重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做了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刚才我们学了这么多，可是为什么啊？这里他跟我们说为什么。好，第一点是他跟我们说四十二节，他说我要与你会，在这里与你们相会，与你们说话啊。所以我们神拯救我们，要我们服侍他，是要让我们与我们相会，跟我们说话，神要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根据上上的样式服侍神，那神就跟我们说话。当然现在新约里面神跟我们说话怎么说呢？是神借着圣灵把圣经的话重新的说给我们听，这个是神跟我们说话，我们要听见神的话，我们就要根据上上的样式服侍神，就根据刚才我们所学到的。第二件事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与神相会。如果你的关系跟神是很疏远的话，就是可能一个原因，你没有根据神的样这个山上的蓝图去服侍神，或者你根本没服侍神没有奉献给神当然我们是很远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他说神要跟我们相会，神的心意是要跟我们相会。然后他说呢，会幕要应我的荣耀成为圣的荣耀成圣当然这个会幕是今天的教会教会要怎么彰显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根据神的话去服侍神，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彰显神的荣耀教会就会分别为圣，归给神，彰显神的荣耀。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就是神要我们分别为圣，归向他给我做祭司的职分。然后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是45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启示会幕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其实他教摩西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了，就是他要做什么，他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他说以前啊，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是为了什么呢？他说再说一次，要住，对，服侍神。然后他说要住在他们中间，要做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明白了，神拯救我们，救我们，其实他就是要我们去服侍他，根据他在向上的样式去服侍他。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真的去跟随神，服侍神，神的荣耀就彰显他的教会，神就能够在这里住下来。住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为什么喜欢住在你的家里面？是因为家里面舒服，你可以躺下，你可以坐下，你可以睡觉，就是你可以放松，你觉得这个是你的地方。神就是要得到这样子的家，住下来就是说到这个是他的家，不是你的家，你住下来干嘛呢？是旅馆嘛，你住下来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嘛，是不是？所以神说我要住下来，我们要住在人的中间。可是神怎么住在人的中间呢？今天也没有会幕，以色列也没有圣殿，怎么住呢？他住在教会当中，他住在耶稣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人群当中，他住在这些愿意跟随主、跟随上上的样式启示来服侍神的这一群人当中。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主在我们当中，我不是说我这个说话是有什么不是你口里说，不是说你奉耶稣的名，是我们是跟随神的心意啊，我们跟随主的心意，照着上下的样式，我们高举基督，让基督高举他啊，这样子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子神就能够住在这里。准住在就是说他能够安息，你住在你的家你就能够安息，你住别人的，你住你的朋友的家，你试一下，你住酒店你不能够安息，因为那个是旅馆，是客栈，朋友的家你不舒服，你一定要住在你的家里的安息。神就是要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他要住下来。神今天他就要做这个工作，弟兄姊妹。所以最后神做到了，所以启示录最后神的帐幕从天上降下来，神要与人同住，所以这个是神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啊。希望这个图画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去跟随主。对不起，这个比较长，不过啊，因为内容比较多啊，下十章是比较短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感谢你，你的心意是何等清楚，你多次的跟我们说你要住在人中间。主啊，我们许多时候根本不知道主你的心意。哦，主，求你继续跟我们说话，愿这些话说在我们的耳里面，说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愿意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被主你的血抹着。主，愿意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那赎罪祭上所启示的基督，你的救恩的伟大的宝贵，愿意我们愿意学习基督，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愿意我们服侍能够像祭司服侍献上和平安祭一样，能够享受基督，能够吃主，能够喝主，能够让人主你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个合你心意的家，你愿意住下来，你在这里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哦，主，我们愿意这样子你的旨意能够成全在这里，愿意有当听的人就听见主你的话，也愿意去跟随主。感谢主，愿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们。